各位老师还有每一位今天的早上一起大家来分享主的话语，也谢谢刚才我们同工的介绍实际上呢，因为我们的院方要邀请我来这边分享的时候就说要我寄我的资料，那其实我是把这个等于是一个自示的啦，我们总会会要求牧舍呢把自己的资历都写上去不过我觉得我很认同刚刚的介绍，实际上我最喜欢的介绍就是说我是主的仆人，因为神他只看重你是不是对他的一个呼召的回应。当我们在今天的这个聚会当中能够在这里跟大家一起分享，你知道我们一般的牧者呢一个礼拜多少至少两三次吧都要站在台上讲道，不过能够在各位老师同学前面呢分享，我觉得特别感恩，因为这是神给我一个服事的机会。我如果要多介绍，我是要说真的我是出生在澎湖七美一个最小的小岛，但是这个小岛呢竟然在90多年前神特别眷顾恩典，在普通的宣教师我们所说的宣教师他没有办法很顺利到达那边去传福音的情境之下，你知道90多年前是日本统治的时代，没有任何这个机动的船舶，就是靠帆船，但是在这么微小而且是在偏远的这个台湾海峡当中，但是神很奇妙的透过在地的本地的渔夫然后圣灵的工作，在那边发展出了现在的七美教会。那我是在众多的信徒当中我是第四代，然后在偏远的乡村因着教会的教导栽培，在那边读书，在那边成长，直到长大，那边已经没有学校可以读才出来，所以一直感觉到乡村传福音那一种艰难，但是也体验到神他眷顾到每一个人，不管你是在最繁华的都市或是在最偏僻的乡村。我们各位同学可能毕业之后你可能会在都市里面服事，但是你可能被派到最偏远的，刚刚我们唱的这种圣诗在我们提醒我们怎样接受他的呼召，神差遣到我们去的地方，其实不是去那边发展出你的抱负，而是在那边顺服神的旨意在我们当中工作。那我要先读我们今天要分享的经文哈，我们就 PowerPoint 里面也有投现出来第一段经文是《使徒行传》的13章1节到第3节这个大家很熟悉的经文，他说在安提阿的教会中有几位先知和教师，就是巴拉巴和称呼尼杰的西面，古利奈人路求与分封之王希律同养的马念并扫罗，他们侍奉主进食的时候圣灵说要为我分派巴拿巴和扫罗去做我召他们所做的工，于是进食祷告按手在他们头上就打发他们去了。还有另外一段经文要分享的是腓立比书1章3节到7节这样说，每逢我想念你们就感谢我的上帝，每逢为你们众人祈求的时候常是欢欢喜喜的祈求，因为从头一天到如今你们是同心合意的兴旺福音，我深信那在你们心里动了善功的必成全这功直到耶稣基督的日子。我为你们众人有这样的意念原是应当的，因你们常在我心里，无论我是在捆锁之中是辨明证实福音的时候，你们都与我一同得恩。我们在分享主的话语之前，我们再做一次感恩祷告。 慈悲的天父，我们感谢你，在这个礼拜受难周的节期当中，我们愿意安静聆听你的声音，也愿意重新再思考我们奉召服侍主的道路。主啊，因为你的恩典，因为主耶稣的牺牲与宝血，我们就体验到完完全全的拯救。主啊，我们的服侍不是因为我们有什么样特别的能力跟资历，是因为我们有主你的爱的呼召。感谢赞美主，让我们今天再透过你的话语，大家一起的勉励，一起得造就。感谢赞美，奉主耶稣的名祷告，阿们。我们知道在安提阿的教会大家很熟悉，因为我们常常提到说这间教会门徒称为基督徒是从安提阿开始。那我常常会讲说，那这句话到底是什么理由哈？别的地方不称呼，为什么从安提阿教会来开始称呼？所以我在想说，这个圣线索是从哪里来的？为什么安提阿的教会的信徒会被称为基督徒？我在学习的当中有几点感想。第一点，就是安提阿的信徒在受苦逼迫，在流亡当中，大家已经是朝不保夕了，大家有可能连吃饭的时间都没有，甚至随时要躲避这些我们用今天来讲，就像警察或是一些专门来抓他们的人。但是在这种情况之下，竟然他们仍然尽心的传福音，他们不是消极的匆忙的销声匿迹，或者说这个时机不好哈，大家休养生息吧，他们没有这样子做。所以他们的态度就跟主耶稣在遇到许多的困难、许多的阻碍的时候，他仍然是这样坚定的走遍每一个村落传扬主的福音。我觉得这个是安提阿的信徒给我们学习到的榜样。第二个，我们看到耶路撒冷的教会听到安提阿教会的信徒他们在渴慕福音的消息以后，我觉得耶路撒冷的教会他们有一种非常宽大或是非常度量的，就是派了优秀的巴拿巴来到安提阿来教导这些信徒。换句话说，他们在当时知道这一群热心传福音的安提阿的教会的弟兄姐妹，不只是要来激励他们，要来看到他们是怎么样的努力兴起福音，所以他们也顺便将最优秀的老师、最优秀的这个导师派到他们那边去。我刚刚开始的提起说，我的故乡、我的七美教会呢，是一间由平信徒自己建立的教会，是圣灵亲自透过这个可能没事几个字的渔夫，那就有圣灵的工作，有医治，有赶鬼，然后还跟我们当地的，当时你们知道渔村有很多庙宇哈，大小庙宇太多了，什么地方都有，因为一个村落、一个小部落就有他们自己的守护神。那我们这位长辈呢，他竟然有神的工作在他身上，所以他就跟这些庙宇来互相斗争哈，还跟他们比赛。那听说了，拆了很多的庙，拆了很多的庙宇。我要讲这个故事，是因为有一点类似耶路撒冷的教会，他们一听到安提阿教会，竟然有建立的教会，有一群热心为主侍奉，而且不怕逼迫 的基督徒。当时九十多年前呢，我们这个平信徒自己建立一间教堂，那个时候叫福音堂哈，在七美一个小村落。那个时候因为交通太不便了，你知道长老教会的历史哈，他们今年已经到149年了，所以那个时候在台南哈，我说九十多年前在台南已经算是很有规模的一个教会的组织，那个时候叫做教士会，就从英国、从苏格兰这些牧者他们所组立的。那他们远远的听到说，听说澎湖那个偏远的离岛、二级离岛有一间教堂，没有人去传福音，竟然自己建立教堂， 到底是真的还假的，是到底是真的拜真神的还是随便哈？因为有人在怀疑说，是不是这个渔夫哈是当机的，是当机啊，哦北花画画那个以马内利哈哈，啊所以总是要去看一下，哎真的也很有趣，他真的哈派了当时的神学院的院长叫做满雄才哈满啊，应该是 Montgomery 这一个英国的宣教师，他带了一个熟门熟路的神学生，因为那个神学生也是在离岛啊出生的，然后来神学院读书，带他啊偏远都转了好几趟的船路哈、啊，然后去七美看到这些教堂他在搞什么哈、啊，哎去了，竟然认为说这个真的是神的恩典，按照神的旨意所设立的教会，所以就等于是事后来接收说好，把你们接纳成我们长老教会的一员，好。啊，所以你看派了院长啊去那边造就去栽培，然后让这间教会走入正常的一个教会组织的管道。那我在猜说当时的耶路撒冷会派巴拿巴去，我想应该有这种心理，他可能认为说会不会去那边有人传的是不一样的福音啊，讲的是不是不一样的道啊，不派一个有实力的去那边被人家变倒了怎么办呢、啊，去那边如果人家哈不归哈啊，有可能要铩羽而归也不一定。不过那这个是一种我们所说的一种啊猜测的话语，实际上是因为耶路撒冷觉得太珍惜了啊，离开了犹太人的领域，已经有教会建立了，这是何等大的恩典，也是他们在啊主耶稣给他们说你们要到普天下传福音这一种呼召的一个初步的成果。所以啊，巴拿巴到这边来勉励他们。在经文里面有提到，就是巴拿巴到这一间教会以后，十一章二十三节使徒行传哈，他说他到了那里看见上帝所赐的恩就欢喜，劝勉众人立定志心志恒久靠主，看见上帝所赐的恩就欢喜。换句话说，虽然没有什么大的牧者或是啊名嘴在那边造就，但是这一个教会就真的建立了，而且上帝的恩特别的多，而且安提阿教会的信徒他们很热心接受训练造就啊，所以圣经里面就讲说，于是许多人归服了主。不只是这样，他们还苦心寻找优秀的宣教同工。换句话说，一边是耶路撒冷派人来，但一边他们又觉得说啊，求才若渴，他们愿意啊接受更好的一个教导跟学习。所以呢啊，在使徒行传的十一章二十五、二十六又提到说，又往大树去找扫罗，找着了，就带他到安提阿去。他们足有一年的功夫，和教会一同聚集，教训了许多人。我在想说啊，安提阿教会一定有很多的神迹奇事，他们经历了神特别的恩典，不过他们不以那一种啊一非常的一种啊异象或是一种啊超自然的现象来建立自己，特别是标榜自己，而是他们要扎扎实实的从最纯正的信息主耶稣的教导，无论是从巴拿巴或是从扫罗，他们要得到最精确的小学习。那第三点呢，我们从这件事的整体来表现看，我们很清楚到安提阿教会从一开始创立传福音的时候，他们就学会了一个分工合作团队侍奉。哇，这个实在是 不简单，因为他们信徒齐心同工，难怪啊会被称为基督徒。在这间教会开始，我本身是出身，也所以说一直是在长老教会。那这边我们看到安提阿教会是一个圣灵里的团队侍奉，这是我觉得最大的学习的部分。刚谈到我们在长老教会的背景，这个历史我一直在想哈，包括我现在已经牧会了三十年了， 我们在学习说，奇怪，长老教会为什么在台湾，他所建立教会的模式是这一个样子？一方面，我们会找说，整个传统教派的历史，从英国发展，从一个改革中的角度发展，就发现说，他们每一个牧者被训练成，你必须需要一个独当一面，就是样样都要会的牧者。我记得我在神学院受训练的时候也都这样，很多同学呢，他开始要设定说，我在这几年当中，在牧会工作上，你要学习什么？你都什么都要会学哈，还包括我的长辈啊，我的长辈他们那一个时代，连啊神学系或是神学研究所的同学都要去学风琴，意思说你到教会去，没有人会弹琴，你要自己来，啊，这是我们当时所学到的。那我们知道啊，英国，特别是长老教会的背景是在苏格兰哈，苏格兰的教会传统里面，他们传统上是习惯在乡村。你知道苏格兰有一个高地哈，苏格兰高地，长老教会的那个宣教师是特别是从那边来的，等于是比较属于乡下，比较属于啊那个非常这个啊，或是说不是很富裕的地方。所以每一个牧者单独牧养一间教会是我们一种共同的使命。不过坦白说，在这二三十年来，长老教会面临到我们台湾哈这个都市化，都市化所产生的情况是什么呢？你不学习团队侍奉，你不学习啊好多位牧者在共同的一个主任牧师的引导下做工，就是会产生力有未逮。因为现今在啊大都市里面哈，你要建立一间教堂，不是困难，但是困难的是场地，对不对？像一间你要租一个房子要来做礼拜的话，他的付出的代价实在太高了。所以我们长老教会在特别在中会，大家都在头痛，就是说我们怎么样开设新的教会，或者说派啊，我们说分职职堂哈。不是说找不到人才，是因为找不到适合的场地啊。我在分析的时候发现说，长老教会的牧者从受训受学习的时候就已经学习要建立自己独当一面，所以长老教会比较少，像我们现在讲台湾已经有好几十间千人的教会，对不对？很容易在我们所说的国语的教会或是啊其他的宗派里面看到，那长老教会最大也顶多是上千人哈。不过我是觉得台湾还有一个特别的特色，你知道台湾呢，最产业最发达的是中小企业，对不对哈？好像中小企业它的生命力好强哦，一个人呢、做一个小小头鸡，那可以哈什么都跑，业务也跑，制造也跑，研发也跑，但是他就能够创立一番事业，不像这个韩国一个大企业一个三送就可以大概要整个国家的 GDP 的啊占了好几成哈。那当我们在学习这个的时候，其实我们在都市里面牧会，我在盐城教会现在已经是90年了，我们一直还在寻找说神怎么样透过团队的侍奉来兴起他的圣功。因为一间教堂一个牧者顶多就牧养这么多人，但是一个教堂可能它有很好的设备，很好的啊一个场地，但是没有让它扩展，人数增加，牧者同工团队也增加，那实在是太浪费啊这种场地了。那这个是我们一直在学习的功课。不过我从啊安提阿教会得到了学习，安提阿教会他们能够团结一心的哈，在11章23节《使徒行传》说立定心志。恒久靠主，他们成功的原因是因为他们不只是团队，而且是真心的顺服圣灵的引导。在刚刚我们读的《使徒行传》13章里面，第一节记载说，安提阿教会共有5个同工了哈。安提阿教会有5个同工，我们可以看下一页啊。巴拿巴和称呼尼杰的西面，还有古利奈人路求。与分封之王叙利同养的马念和扫罗，比如说这5个人，他们一同在安提阿教会做侍奉，在那边来学习来推动。 这种学习推动，可见说他们一种合作无间，这个宣教甚功。所以在第二节里面又提到说，他们侍奉主进食的时候，圣灵说要为我分派巴拿巴和扫罗去做我招他们所做的工。我们常常看到在一个牧会的事工里面，或是一个团队侍奉里面，最困难突破的就是说到底他的领导统御。我们常常 会提到牧养学里面怎么样的行政，怎么样的领导，怎么样的一个带领这样子领袖的训练，常常我们在神学院的时候就已经训练好了。前几天我们还跟一些牧者在提说，他们每一次上这个领导学或是上这个牧者同工的这个培训的时候，通常讲师先到他们当中讲说怎么样做一个最棒的老二换句话说，每一个人都要学习怎么样当人家的部下，当人家的一个同工。你不是一下子要学老大，而是做一个称职的老二，然后还要请当主任牧师的或当一个领导者的一起来学，听听这些老二怎么样看，期待他们的老大到底是怎么做那我觉得值得学习的是，因为安提阿教会呢，他们是以圣灵的指示为最高的指导原则。我们从圣经里面知道说，巴拿巴和扫罗，如果从一间教堂的一个概念来讲，你知道巴拿巴跟扫罗应该就是这间这个安提阿教会一个元老嘛，至少是资深的牧者，对不对？但这五个同工当中，如果用我们的观念来讲，应该是由巴拿巴来开一个同工会，然后说我们要到另外一个地方宣教的塞浦路斯就像我们的澎湖离岛谁要去当然是派年轻的要不然派一个资深的，对不对这个很符合伦理秩序嘛，对不对这个资深一点的当然就是坐镇在一个总部年轻的出去打拼不过我发现安提阿教会他们的一个决策系统，不是用人的经验，也不是用人的一个伦理秩序，而是他们进食他们听圣灵的呼召，说圣灵说要为我分派巴拿巴和扫罗去做我召他们所做的工。这实在是非常值得我们深深思考的部分。当人把自己的主权交出来的时候，就会发现说神是差派适合他所差派的工作，而不是讲我们的辈分，而不是讲我们的资历，也不是讲我们的能力有多大，而是因为神觉得这样的人适合做这样的工作。所以巴拿巴和扫罗二话不说，他们没有任何质疑，也没有任何不顺服，而是甘心情愿的离开已经有规模而且教会渐渐兴旺的安提阿，投入了这个离岛我们所说的塞浦路斯居比路这个地方，去做一个前途未卜的宣教工作。那我今天的分享，我是觉得要从安提阿这一间充满了宣教意向的教会，然后再透过另外一间教会，就是腓立比教会，他们怎么样造就传道人的观念，要跟每一位即将成为被差派当牧者的同工还有我们的同学来做一点学习我们说保罗写的这一封腓立比书呢，我觉得它是一封充满了赞美跟感恩的书信。我们常会用一种角度说，保罗应该算是初代教会所有的门徒当中最有成就的吧，也是最值得我们一直在纪念或是一直在学习的一个牧者。用今天的话讲，也许他就是一个很成功的传道人，对不对？不过我觉得除了他个人的条件很优秀之外，我在牧会的过程当中一直在感觉一个教堂一间教会，他其实不只是在接受我们分派系统的 或是我们聘请来的牧者来教导啊，来培训或是来造就，哇，这个牧者就成为这间教堂一个最核心最主要不可或缺的人物。我觉得从一个角度，保罗写信给腓立比教会，他在感谢说有这样的一间教堂，他们支持保罗的宣教，一直为保罗来代祷。尤其哈，他们的教堂并不是财力最雄厚的，如果算有钱的，应该是那个大都市的那个哥林多教会，对不对？在海港那边哈，很有钱的教会，规模很大的。不过就是因为他们一直来赞助，所以保罗从这间教会里面得到很大的注意，还得到很多的学习。那这一段经文里面，我们追查了一个线索，保罗在写这封信的心情哈。第一章第三节说，我每逢想念你们，就感谢我的上帝，每逢为你们众人祈求的时候，常是欢欢喜喜的祈求。保罗真的是从他心底里面为了这间教会的基督徒感恩，献上感谢，欢欢喜喜的祈求。因为腓立比教会这间教堂，虽然保罗已经离开了他们，但是心里面感觉非常的放心了哈。保罗不会为他们这间教堂来担忧，而是放心你感谢。第二个，腓立比教会从不间断来协助保罗的福音事工哈。又五节跟六节有提到，他说从头一天直到现今，你们是同心合意的兴旺福音。我深信在那你们心里动了善功的，必成全这功，直到耶稣基督的日子。字里行间，保罗虽然离开了这间教会，但是对他们的信心，对他们期待保持乐观，因为这间教会有很好的一个信心的造就的系统。他们虽然在迫害当中，艰难当中，保罗仍然是满心感谢。而且第三个是腓立比教会对保罗的关心非常的深入，所以保罗曾经提起呢，腓立比教会曾经以金钱借着以巴佛提然后全去资助他。不过到我觉得这是一个额外的或是外在的帮助而已。我们看到第一章第七节，保罗道出了腓立比教会协助他，让他在困难当中，在监狱的一个环境里面仍然保持了信心。他是这样说的，他说因你们常在我心里，无论我是在捆锁之中，是辨明证实福音的时候，你们与我都一同得恩。一间教会能够让保罗他不必为他们担忧，凡是在外地发生困难，遇到逼迫，为福音征战而陷入危险的时候，现在教会的基督徒能够成为他一种激励跟能力的来源。你想我们如果有一天被分派到一间教会，你是不是希望 像一间腓立比这样的教会让我们一起同工呢？我想到一个很特殊的一个感觉哈。我刚刚说我们从神学院受造就受栽培，我们可能有很多的实习，学到了很多牧会的技巧。我们一直认为说一个教堂好像就是要靠我们这个人去栽培，去造就啊，去牧养。但我常常会从另外一个角度说，其实一个美好的侍奉者，一个神所重用的仆人，其实是一间教会在造就你，一间教会在造就你。我常常会用腓立比教会跟哥林多教会来做比较。我们说好啊，保罗他是一个非常优秀，每方面都充满了他的才气的一个牧者，但是奇怪的，他在哥林多教会也不是很顺利，对不对？常常很对哥林教会的信徒气到有时候像今天一样，可能要摔杯子或是瞪得啊那样。他常常责骂他们说，你们就像婴孩一样，一直都在吃奶啊那。所以表示说，一个教会的文化，我们说一个教会的基因呢，一个属灵的基因，会影响一个牧者。当然，腓立比教会对保罗是正面的，是造就的，是栽培的。我听到一个故事，常常会在神学生的面前来提起。他说有一个刚从神学院毕业的新的传道，他 因为一个特殊的原因被派到一间在都市里面蛮大的教会，因为刚好这间教堂的主任牧师可能什么原因异动了，但是传道被分派也不能说哎，这个没有主任牧师你就不能去啊，所以一去的话等于是一个菜鸟就马上要进入一个大型的教会的工作哈，啊，所以呢这个传道你可以想象是非常的胆战心惊，因为啊，那么多的信徒，而且在都市里面每一个信徒都应该算是很有背景的哈，啊，各方面的信仰什么都很充实的，所以呢第一次要上台讲道啊，我不知道我们圣光神学是不是也有那个毕业讲道，对不对哈，上台要有老师来评分的哈，那这个神学生刚毕业的传道呢，他神学院考验过了，他现在要真正上台真正上第一线了，他好像又重新回到当初毕业讲道那一种情境，因为他很认真的准备一篇讲道稿，但是等到上台的时候看见哇，下面的这个会众呢比他神学院的神学院的礼拜堂的人数多了好几倍，所以他看到一大群黑压压的信徒，他整个神情就感到非常的紧张，把他昨天晚上拼命准备的讲道稿突然间到底这个第几页都弄翻掉了，眼前一片模糊看不清楚讲道稿，那怎么办呢？因为也没有人在旁边协助他，他就强作镇定，就是说他心里面一直在祷告主啊，让我能够顺利把这一篇讲道讲完吧。他到最后一页他也不知道说到底他是怎么讲完下台的，不知道，他不知道，因为已经太紧张了。然后礼拜结束了，他的心情能够起伏未定。那我们知道说一般教会做礼完礼拜牧者都会到大门口去来送这些会友嘛，请安说再见。那这个时候呢有一位留一点胡子的有资深的长老等会友离开差不多了，就走到这个传道面前就给他很温和的跟他讲说，传道等一下我们这些长老呢要在会议室等你，你能不能进来坐一下这样子然后这个传道一听你觉得他是想好的还是想坏的，他就这样子心里面敲了一下，他说今天呢我在台上讲的实在太糟糕了，我根本不知道这个到底有没有逻辑，到底讲的头尾有没有很齐全，他心里想说哇，这边教会的信徒水准那么高，那一听我今天初试提升，就这样子搞砸了，所以他就认为说好了，既然这样也好，反正我的行李都还没有打开了，还放在还没有整理嘛，好吧，那就要离开也很方便，不会怕太麻烦这样子，然后走进他怀着这样的心情走进这个会议室，那些长老大家都坐得很整齐在等候着他，不过等大家坐好了之后呢，这位长老就起立说了话，他给这位传道说，传道，我们所有的同工呢都看出你很用心在准备讲道，所以我们相信你是一位上帝忠心的仆人，所以我们一同决意要同心来支持你，并且为你在这个地方的牧会为你做祷告做守望，你不用担心，就放手去做吧这样子。哇，这些长子呢都跑来跟传道握手给他鼓励跟支持。我听说这个是一个真实的故事，而且这位当初在台上战战兢兢的传道人后来成为教会界人人很尊敬很尊重的一个牧者，因为当他走上讲台真正成为神的仆人的时候，有一群看见他的未来看见他忠心，所以就为他守望做祷告，所以他就真的能够顺服神的呼召，能够成为神所重用的仆人。我在讲这个小故事，我是认为说 我们人，我们一个主的仆人，可能在不同的教会来牧养，有可能没有像这个传道那么的幸运哈，可能啊，真的像刚刚我们想的，就是大家讲说，对不起，我们教会的水准太高了，没办法容下你这样的仆人，请你明天就走路吧，也可能是这样子。但是我们所面对的情况是什么呢？是每一条路都很顺境吗？还是说你去面临任何可能的挑战？你有没有忠于你跟神的呼召呢？你有没有愿意在诚心的看见神在你身上所展示的旨意呢？这个传道人或是腓立比教会是一间造就仆人的神的仆人的教会，不过我期待我们也是一位愿意受神所陶造的，愿意被神所训练的一个仆人，这样无论在任何的环境之下你都会成长。我们常常在很多差派的聚会当中会做一种勉励，说我们怎么样来做神合一的工人。最后我要谈一个小故事了，就是说在2007年有一个医疗奉献奖，他所颁奖的对象就是在台东有一个天主教的圣十字架保血会这个养护中心的一群修女啊，其中有一位叫做裴修女，叫做裴彩云修女，她是奥地利籍的啊，她得到个人的奉献奖，因为她已经在台湾30多年了。那这些医疗奉献奖的故事我们真的是啊，就太多了哈，很多都是宣教师，很多是一生守护的乡村啊，为神服侍一生的仆人。我看到一个牧师他写了一篇感想的文章呢，我用这篇文章来一起跟各位勉励做结束。他说，我经常在想一件事，为什么他们和许多神父或是牧师一样，到一个宣教区之后就愿意把一生的生命放在那个地方，除非差会有意见将他们调离，否则他们只会深耕下去。为什么会这样呢？这是我常在思考的问题，也从这里在启发我这样一个思想。他说，一间怎么样的教会会让传道者愿意把一生的生命就在当地奉献下去，就像定根的一样。我们会另外想一个课题，教会怎样帮助传道者来维持献身的使命感呢？节目者这篇文章最后讲说，过去每当听到这些修女得到卫生署的奖赏时，我都会听到这样的声音，怎么都是外国人啊，而且几乎都是宣教师。他说，其实这是一个无解的问题，但我知道他们才是影响我最深远的信仰伙伴。各位同工，各位同学，我们毕业之后，你到底神给你的方向是什么？我听说在特别是长老教会在花莲在东部缺牧者缺很多，有的教会几乎已经好久一段时间没有牧者了，但是竟然有一群从瑞士来的奥地利来的这些神父或是修女，他们就一生奉献在偏远的台东，甚至是我们知道说台东还有分市区跟乡下，就在台东的纵谷那个比较好一点，那在海边那个海线的那些教会几乎啊，就是已经非常的荒废了，但是就是有一群人愿意一生奉献在那边。将来你被派的方向是什么？也许是在都市里面发展青年的事工，一群很热情很热闹啊，非常的有活力的这个都市的教会，但常常你会去到一个啊，冬天风很大啊，夏天很炎热，没有办法啊，很多人留在那边的地方，你怎么样奉神的呼召在那边将你的生命埋在那里呢？我想在灵里受差同心宣教，这是我们一生在学习的功课，无论是团队的侍奉，或是一位在不同的环境都能够被培养被陶造被塑造成一个神啊重要的工人，这是我们一直在一生都在思考的问题。愿神透过这段两段经文给我们多更多的学习，也在这个受难周的时候，我们一起思考主耶稣为什么愿意走上各个他十字架的道路。一起来祷告。 慈悲的父神，感谢你，让我们一起在从你们话语院得到学习跟造就。主啊，你的旨意实在是非常的奥妙。当扫罗跟五位同工受差派的时候，圣灵亲自差派了巴拿巴和扫罗，他们没有任何的争辩，是因为他们知道神的旨意最美好，神的功是让人没办法猜透的，但是只要顺服他的功啊，就会成就最美好。主，我们这边有很多受呼召来服侍来学习，准备要派到第一线我们的同工们，主啊，求你让我们从圣经初代教会他们美好的经验当中学习受差派，同心来宣教。无论是在台湾，在偏僻的乡村里岛，或是我们到大陆、中国、东南亚好多地方还没有福音到的地方，主让我们都学习像保罗一样，他愿意来听从神的呼召。感谢赞美主，求你赐福给我们圣光神学院，无论是院长、同工、老师以及每一位同学，在这高雄这个地方能够更成就主你的恩典，能够为主做更大神国的事工。感谢赞美，奉主耶稣的名祷告，阿们。